好，我们继续我们的约翰福音第十九章。我现在不是一章一章的分界哈，我是把它整个从耶稣克西马尼园就是七章之后就一段一段的哈。那有时候会跨章，所以我们本来是十八章，已经来到那个经文，我们会完成十九章。那我的大纲已经跨过十九章了。上一次呢，我们就翻开约翰福音第十九章哈。上次我们在一个有一句话让我们很冲击性很大的一句话，到那里好像做了一个段落哈。他们说呢，跟这个比拉多实在是很想帮耶稣脱罪，就他因为他没有罪嘛，那他甚至打了他打得很严重，想说我已经把他打成这样了，那他也没有罪哈。那就想说看他们会不会，而且刚好要释放一个人，比拉多怎么都没有想到他们就是一定要把耶稣治死。所以我们上次提到说在那个时候他们其实很忙啊，等一下我们会介绍一下他们这个逾越节的前后有多少事要做，有多少法条例要守，他们竟然还有这种心情心机，一定要趁这么短短的几小时要把耶稣就是一定要送上死刑。那我们上次停在我除了该撒我没有其他的王那一站句话啊，等一下啊，第十九章。
师母你要我念吗？十九章第十二节。
好，请念。嗯哼，
是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二节。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凯撒的忠臣，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凯撒了。
哇，犹太人，我们没有别的王，谁是他们的王呢？神是他们的王。他们从扫罗开始厌弃神做他们的王，现在竟然喊出这样的话，任罗马政权的，我这里讲该撒啦齁，那你们的圣经讲凯撒齁，好啊。他竟然用这样的，他们真的是很聪明齁，他用这种方法来威胁比拉多。他说呢，看谁违背的，就是说如果你让这个人自称为王的让他走掉齁，那就背叛你的皇帝。凯撒了哈。所以比拉多听见这样的话，我想他就放弃了哈。所以他不知道有真理，他心里面也没有神，所以呢就跟他们说你们去定吧啊。本来他们是不应该执行这种死刑的，这个死刑是只有罗马政府可以。那他应该是被石头打死。如果说以犹太人的律法的话哈，如果犯了律法的话，所以呢就被我们现在从13到24节。好，
比拉多听见这话，就带耶稣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普法什处，希伯来话叫俄巴大，就在那里坐堂。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月有五正。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哪，这是你们的王。他们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祭司长回答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希伯来话叫格格他。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着，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拉撒勒人耶稣。有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并且是用希伯来、罗马、希腊三样文字写的。犹太人的祭司长就对比拉多说， 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宾丁既然
先到这里哈，我们先到这里哈 ，OK， 好。啊，所以呢，钉十字架是这个酷刑，是罗马帝国的，然后却在犹太人的手上，却把它交给犹太人，啊，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那这个时候呢，这个钉十字架的地方呢，我们听过刚才讲的是都鲁地或孤鲁地，因为它的样子很像，你从远远看很像一个孤鲁在那里，两个眼睛这样，我有照片了，但是我没有给你们看。好，那这个因为它是你看它的牌子上有三种画，罗马的那个希伯来的，罗马的，还有希利尼，就是希腊的。好，那这种三个言语呢，代表那个时候当时候的几乎就是一个算是全世界的一个囊括性的三种语言了。罗马是一个大政权，帝国政权，那是政治嘛，齁。那希伯来话呢，是犹太人出来算是宗教性的一个代表。那希利尼希腊呢，你们认为希腊有没有人认识希腊的它的特色是什么？那个记者保罗在写那个的时候，他说哪一种人要什么，哪一种希腊人要什么？
智慧。
他们的哲学，他们的反正所有那些文化性的，希腊是很有名的哈。所以这三个语言代表了那个全世界里面的三个大区块都涵盖到了。他还特别讲到说这个被定的地方，好，等一下我回去说这个定地方的名字，孤楼地或独楼地，还有呢各个他，还有一个有没有听过加略山，这三个名称就是各有各的语言，这三个代表性的语言。那为什么特别把这三个语言提出来呢？因为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其实跟城不远，虽然是在那个不是很高的这个山轮上，但是呢它跟城不远，所以来看它被钉十字架的地方呢是不大家是很方便来看它，所以围了很多人。那他们把这个钉十字架的地方放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原因，希望百姓们能够得到一个警惕。你看这种酷刑哈，一方面看得很痛，就像我们看影片一样，你会觉得好很残忍哈。那同样的就这样子在那一个地方呢展示给所有四周围三个语言，等于说三种大区块的这些一个整体性呢几乎都看清楚了。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我们在看这几章的时候，我一直有一个就是耶稣一直在跟犹太人讲的，经上记着说要应验经上所说的，确确实实百分之百的。好，那这个比拉多没有被他们提说你不要这样写，改一下，他没有被他们说服。事实上比拉多是有一种，你们觉得呢，写犹太人的王，好，然后带着一个编的草荆棘编的这个冠冕，头上呢那个从那个血这样流下来啊，整个人是非常看起来就是很悲惨，很凄惨的啦啊。这个然后呢上面写着用三种文字写着犹太人的王，那这个对犹太人是一种什么？
有一点讽刺，也有一点，反正让他们肯定很不舒服。
你看你们的王是这样的王，那犹太人说不要这样写，要写他自己讲的，不是我没有问题，是这个时候所呈现的其实就是真理了，就是神就已经预备好的救恩， 所以不管他们用多少的诡计，用多少的心思去安排这个事情，去促成这个事情，他们不要他写犹太人的王，可是呢他们又希望比拉多把他认为是要反叛凯撒的犹太人的领袖，他们其实他们在盼望的是弥赛亚拯救他们国家的，那他不要耶稣这个人，不管他是怎么样的行神迹有权柄，所以就这样定了，三个所有代表性的宗教性的政治性的文化性的就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文字呢，就挂在耶稣的上面。那就是上次我们念到那个以赛亚第53篇，他没有好形容，大家以为他是被处罚了，但是呢，那个牌子这么公然的像公诸于世一样，很多人来看啊，犹太人的王可能也都传出去，是吧？罗马政府的罗马人呢就看到罗马人的那个文字，然后呢希伯来人呢看过希伯来，然后呢希利的人，他们就这么大概就是这几种人啊代表性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第一个小提纲叫做按着圣经所说的，第四个小提纲救主成全了救恩。那我有给你们一个撒迦利亚吗？有，对不对？十二章第十节。
有。
好，请念一下。我上面有一个主题经节，像这些纲要，你们可能也就是稍微这样浏览过哈。每次送的时候，有时候我会送的比较晚，但是我尽量会早一点送给你们。嗯哼。撒迦利亚第十二章第十节。
我必讲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撒迦利亚第二章十节。
是的，这个不就是早久以前他们从埃及出来的，他们说当他们耶稣神把他们救出来之后呢，那个是法老王他们的境况，对不对？他们上了长子，然后到耶稣降生的时候，按着圣经所说降生的时候，两岁的儿子小婴儿小孩子一样被杀掉，然后到现在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就应验了撒迦利亚所说的，他们要仰望，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砸的，他们杀的，他们砸的，可是却成为那个被仰望的一个拯救的一个记号，不是记号而已了哈，一个实际的一个落实的一个事实。那我在这里呢有三个在耶稣的按着圣经的死里面呢有三个小分题哈，一个是犹太人的王，那耶稣在前面就已经跟比拉多讲过了哈，他说我的国不是世界上的国，我就是以一个王的身份来到世界上的，所以事实上犹太人的王只是指犹太人而已，他不需要写到罗马的字，也不要写到但是他现在写的是三个大区块的那个这样的一个文字。刚才我讲过哈，照理讲如果是犹太人的律法上的罪，他们顶多只能用石头打死，比如说像奸淫罪，但是呢这个死呢被石头打死不会被举起来的，只会躺在地上像尸体板一样，但是这个死呢就是被举起来的，在十字架上的。我说过哈，对于犹太人来讲，钉十字架不是他们的惯性，也不是他们的文化，是只有罗马人有。好，那如果你可以翻到那个诗篇第22篇，那个是大卫以自己的那个时候的境况写出了一篇被圣灵感动的诗篇，正好就是在应验耶稣今天钉在十字架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诗篇第22篇，我们先念第一节。 大家换到诗篇第二十二篇。
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声音。
嗯哼，跳到十八节，请。
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内衣拈阄。
嗯哼，十九节。
耶和华，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
好的，好。大卫其实是在为自己写呼求，写这个诗篇，可是没有想到，你如果你把它仔细的看过，你就看到刚才有念到那个拈阄的那个有哈，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里衣拈阄哈。好，那个这个就是一个，也是大卫那个时候的心境，因为他说这些啊，下面那些啊狗类犬类哈，那希伯来人呢称外邦人称为犬。就像那个撒玛利亚，不是撒玛利亚妇人，迦南妇人有没有？他去求耶稣医治他的女儿的时候，他说：“主人怎么可以把他的东西给狗吃呢？”啊，那个就是在指这个。所以他们讲到犬的时候，是一种代表性的一个称呼哈。那就可以看到说，你看那个时候的一个预言，现在就完全的落在耶稣的身上来，得到神的儿子，得到这个应验。好，好，那刚才提到说他本来是应该被石头打死的，可是现在却是被举起来。那么这个呢，有一个典故，就是我们回到约翰第三章的地方，我应该要给你们约翰第三章的地方。当尼哥底母在跟耶稣来去找耶稣的时候，又是跟他谈到重生。天国，进天国，见神的国。然后他特别用一个神爱世人之后，他都用一个摩西怎样举起他的铜蛇，哈，照样的人只要被举起来。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把这个约翰第三章十四节念一次。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也必照样被举起来，人子也被举起来。
是的，是的，是的，好。耶稣又讲了一次，那么这个典故呢，是在民数记。我请刘磊不用念，但是你帮我们讲一下稍微这个典故的这个内容好不好？
就是百姓呢，他们在这个旷野里面走的时候呢，就路很难行，他们就烦躁，然后就抱怨，就谤读神，然后说神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让我们死在旷野呢？然后他们就说我们讨厌这个讨厌那个，所以呢神就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就咬了他们，死了很多人。然后百姓就到摩西那边，就是说哦我们错了。然后摩西就为百姓祷告，然后神就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所以摩西就造了一条铜蛇，然后百姓只要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
OK， 好，注意听，如果你被咬了，然后去望了那个铜蛇就活了。好，那我相信有的人是不去望的。好，那这个时候的，在旧约的时候发生的事情，那个给我们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这一条神所设立的铜蛇，第一个是一个拯救，把他们救活了，那二来是一个医治，他们被蛇咬了嘛，被蛇一定有他的伤口啊，有他的这个这些疼痛啊，病情啊，有毒啊，好，这些的那个，所以十字架的耶稣的宝血的功效一样的，一个是拯救赦罪，一个呢是就是医治。好，那么这里我因为我们在谈说它是按着圣经按着圣经的预言应验的哈。刚才诗篇二十二篇也是，然后这个民数记的二十一章也是哈。然后我们看到以下它的这个刚才我们念过这个兵丁怎么样，还没有哈，我们往下面念好了哈。他母亲 ,OK, 好，我们现在往下面念，从25节要念到 25节到34节，好，看谁请念一下。
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姊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摩大拉的玛利亚。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原文是妇人，看你的儿子。
好，请慢一点啊，慢一点点，速度慢，不要念那么快。好，
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这事以后，耶稣知道这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沾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大日，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免得失手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定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唯有一个兵丁拿枪扎了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这件事成了，我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一根骨头也不可折断。
好的，先到这里哈。嗯哼，还有37节，经上又有一句话说，我们刚才已经念过了，他们要仰望自己所砸的人。好，好，那么我们回过来看这一段哈，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说明一点哈，约翰在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已经经过了好一段时间，所以他已经习惯用罗马他们的这种阳历，我们讲的是阳历啊的方式来写时间。那如果你看马可的话，最早期的就是马可嘛，哈，最早找一个本哈，这个福音书的话就是马可，你会看到耶稣被钉的时候是四初是一天的，英文你去看他就写第三个小时。好，那我请刘磊帮我秀一下那个给你们的这个表。好，我有送到各你们的那个群里面去，但是现在我请他你们看着这个表，然后我稍微说明一下。所以等于说约翰福音跟前面的三个共观福音，我老是忘记你们是怎么讲的，我讲共观你们是怎么讲的，对观啊，对观福音啊。
我也不知道国内怎么讲。
府类是对的，但是好像中国不叫府类，不叫共观，叫对观好像。好，好，前面马太、马可、路加，基本上马可是一个主轴哈。在约翰福音他讲的是五正、对不对？好，五正你会想到说是十二点，对不对？但是基本上呢，在阳历里面是五正，可是在希伯来人的他们的时间历法里面呢，是在一天的第三个小时，等于是九点。我如果讲你们听不清楚，那请你就赶快问一下哈。好，所以我这里有一个对照表给你看，下面是阳历，上面是犹太历。那么以逾越节为主的话，他们是正月的十号开始，阳历的话那个时候可能都是春天。好，看哪一年的时间不一定是哪一年，因为阳历跟犹太历的话是一定是有没有固定的哈。好，所以你会看到一天的开始呢，犹太历跟阳历呢，跟我们现在用的阳历呢，它是有差别的，会差一段时间。因为我们现在每一次我们讲到说受难日，我都用星期五，对不对？但是真正以他们犹太历来看的话，应该是他们不是看星期几的，他们是看几号，是14号那个星期四。他们耶稣定时间是在星期四定的，不然的话怎么叫三天三夜呢？你们懂我的意思吗？四定了， 他们的是六点算一天的结束，到隔天的六点早上开始的第一小时，所以九点是第三个小时。所以呢，他们三天三夜等于是我们的，我们如果讲星期几的话，就星期四，他们是以十几号正月几号，我们是以星期四的话应该是四五六，然后呢日七日的第一日一大早复活。你们啊，这样懂我的，我在解释什么吗？所以不然的话，你会在这个约翰福音跟前面的三个对光福音的话，时间上你会有一点混淆。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在过的受难日是在过星期五，那事实上那个时候的阳历是星期四。然后记得吗？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提到什么？当他们要他显神迹的时候，
提到那个
约拿。耶稣在马太福音啊，对，不要喊到约拿，
他的肚子里边三天三夜。
对，马太福音十二章好四十节，你们可以写下来，我念给你们听哈。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四十节，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的里头。所以耶稣讲得很清楚，三天三夜啊。所以如果我们用星期五的话，那就没有三天三夜。所以这样有没有让我们清楚一点？
哦，
好，那么这里提到也可以了哈，这样可以了哈。提到一个啊节日啊，我们现在是整个在看他们怎么过逾越节哈。那么他们会有一个叫做大安息日，我们看哈，他有没有提到一个预备日？
有，哎呦，我画一下
大日。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哈，前面那三十一节犹太人因为这日是预备日，他们需要预备羔羊嘛，好，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好，预备日就是被杀的那一天，羔羊杀掉，赎罪的羔羊杀掉，然后就预备了他们的那些无酵饼啊什么那些都会有，他们一共有七天哈。最重要是有七天，然后呢在这个当中呢他提到说呢一个大安息日是个大日。什么叫做大日呢？平常安息日只有一天，就是星期六。星期五的晚，我们用我们来讲，星期五晚上六点开始到星期六的那个叫做他们的安息日。那这一次呢，因为安息日最主要的就是他们不能做工。好，那我在那里有跟你们提到一个经节，就是他们在逾越节这个当中，他们的安息日要变成两天，人家叫做大日，因为他们不能做工。好，那这样有了解吗？好，你把这个表拿收起来，你把它存起来，那以后你就可以做你的一个材料哈。所以刚才提到说，因为是预备日，又是一个大日，安息日的大日。好，所以他们就希望赶快把那个尸体收掉。为什么要赶呢？因为钉十字架，有人听说有的一拖会拖了一个星期才会死，才会断气。那在这里呢，耶稣又应验了经上所说的叫做没有瑕疵的羔羊，那个赎罪的羔羊本身呢，它是不能有瑕疵的。那包没有瑕疵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当然我们上次提到说，比拉多在办耶稣的时候查不出罪来，没有犯罪。那么在旧约里面呢，这里有一个经节告诉我们说，当他们吃这个我看我出教节在这里齁 ,OK, 好，这我没有给你们齁。那他们在吃这个羊羔的时候呢，他们连骨头都不能把它弄断。好，这是有典故的哈。所以耶稣是在那一天的下午三点断气的，好，也就是他们在杀逾越节的羔羊的时间刚刚好就是那个时间。然后呢我们看到有的兵丁需要把那个这个被钉十字架的人把腿打断，为什么？让他赶快断气，因为犹太人不希望在那个时候那个尸体挂在上面，他们是不能用这个死的尸体这些对他们是犯忌的哈。所以那个时候呢，让他们马上定的马上死几乎是不可能。 奇妙的是耶稣断了气。你知道为什么那两个强盗还要把他打断腿才能快死呢？有没有人有这个以前有没有这样学习过，怎么会这样呢？好，最主要哈，耶稣没有挣扎。什么叫挣扎呢？当你整个身体挂在一个木头的上面的时候，你的整个身体上呢，你要呼吸的时候，你是不是需要你呼吸要有一个支撑的那个哈，你要让你的肺部吸进氧气的话，你要有一个支撑。那他们在这个脚是在钉子上面的时候，那他一挣扎的话，要为了要呼吸，所以呢，他的脚就会要顶起来又很痛，可是呢，这样子才能够吸进去他的氧气。从这个看到耶稣脚还没有腿还没有被打断就已经断气，表示耶稣完全没有挣扎。我们前面只提到耶稣顺服至死，包括当他很渴的时候，他们拿那个醋，别的地方说是酒，调了那个的酒哈，那个是要给他们麻醉的，就给他们有点麻醉，这样哈。那他事实上他们是想看他们慢慢死，慢慢死，那是很残酷的一种死刑。好好让可以警戒一些看的人哈。那从这个看到耶稣一点都没有挣扎，就是我就按着神的时间，按着神的方法，按着神的心意，我不对抗了。那另外那两个强盗为什么他们活得比耶稣还久？因为他们一直要把气吸进去，气要吸进去又很痛哈，所以按着圣经所说的，他没有一根骨头被敲断。好，我要找一个经节给你们看，你们记下来就好哈。就是这个谈到说吃这个啊逾越节的羔羊的时候，骨头不能不能做工。有七天不能做工，就是按大安息日那，然后呢，那个就是吃的时候那个羔羊的12章46节，您念一下。
出埃及记12章46节，应当在一个房子里吃，不可把一点肉从房子里带到外头去，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
好的，我们记得哈，旧约是新约的一个引子，等于说到了新约就整个实况就出来了，就明显了，但是引子本身的意义还是在那里。所以有时候那个时候的人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个感觉，哎呀怎么那么麻烦，吃一个东西还要等一下这个例那个例不能破例，还要谨记这些条例，不能有犯一点点的不能打折扣的啊。但是没有想到来到这个时候，耶稣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的2000多年前，耶稣就完完全全的把旧约神所设立的所有的条例，按着圣灵所默示的一字一句都没有差，这个整个的景象就在这里落实了。好，那我在这里差一点点，我上次提的，其实我们的重点是要放在耶稣了哈。那我上次问你们一个问题，说当你在看着耶稣的这个，不管是福音的记事或者是影片也好哈，或者是思想耶稣为我死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的最大的触动是什么？我问过你们这个问题嘛哈？好，其实呢，整个耶稣的这个从受审到为真理做见证，来到这个十字架上面被钉死，所有的这一切，我们如果想要更多的去连结的话，那我们把我们的眼光放在那个得救的强盗上面。以前可能我们会觉得，哎呀，耶稣好痛苦，他为我怎么样？可是我们不要忘记，那是神所命定的，他顺服的神的心意，以至于成全了这个全人类的救恩。那么现在我们的触动要在哪里呢？ 要在旁边那个十字架上面的那个强盗。他的前面有没有经历像耶稣这个的 羞耻我不知道，不管怎么样，一个被钉十字架的一个恶人，大罪人，只有大恶人才会钉在十字架上面，他要面对公众的取笑、吐唾沫，或者是被他伤害过的那些人的那种对他的，不管是怎么样，好，那个时候极羞耻一生的那个强盗，他跟那个另外一边的强盗说，我们做的是该受的。对我最大的触动是什么呢？这个强盗经历了耶稣同样的被钉十字架，对不对？被审问、被钉十字架、羞辱，大家公众面前，他一样的，好，赤身，但是他在那里跟旁边的这个跟他同钉十字架的耶稣，他没有觉得说，哎呀，我是该受的，你不该受，你好可怜哦。他那个时候说，主啊，在你德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个是我今天要跟你们表达上次那个问题。本来我是该死的，本来我就是像这么罪大恶极的该受的。然后我们也念到以赛亚书第53章说，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软弱，我们就好像那个强盗一样，我们就好像我们应该身历其境的该死的是我，该受这些的是我。但是神的重点不在钉十字架是多么的痛苦，重点在什么？使我们胜过死亡，救我们脱离罪的辖制，救我们，把我们从魔鬼撒旦的管辖当中呢，辖制当中呢，把我们救出来，让我们跟他享受永生的生命。所以如果耶稣钉十字架有什么触动的话，我想我们就像耶稣曾经跟一些妇女在哭的妇女说，你不要为我哭，为你自己哭，就这么的一个呼求，认罪呼求，我是该死的，但是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这是我们的信心，因为信心我们就不致灭亡，反得永生。接下去耶稣在经过的到了阴间，有没有我们的那个信经里面，使徒信经我们念的，他下到阴间，那个是本来我们该去的，但是只有一个从阴间再回来，就是我们的救主。那我们会慢慢的进到他的复活。所以呢，在他的死的上面呢，按着经上所说，他是被举起来的，就像那个时候当初时候摩西的那个铜蛇的那个场景。然后他是万王之王，三个语言，到了启示录的时候21章，他谈到列国在那里把荣耀归给神，三个代表性的语言就是列国的意思了，在那里光明正大的说万犹太人的王。那福音从犹太人出来吗？那是一个宗教信仰的代表。没有想到所有人的这些肮脏污秽，人的诡计，人的这种罪孽，这种人的叛逆，然后神的旨意这么神圣的，这么无瑕疵的，就这样子成就在耶稣被钉死的那一刻上面，也就是我们的2000多年前。是谈到耶稣的死啊，就是他是王，然后呢就在那里他就是救主，成为那个强盗的救主，也是我们全人类的救主。还有我们看到按着经上所说，他成为那个摩西时代他们在所立下的那个献祭的那个影子，那个模式里面的一个神的羔羊，也就是没有瑕疵的羔羊，完全按着神的意思。所以我们听到神的话不觉得会畏惧吗？会敬畏吗？神的话不是说了给我们参考的，他的时间，他的方法，他答应的，感谢神啊，他的公义里面充满着全然的慈爱。 好，到这里我们谈完了耶稣被举起来的死，那么要来谈一下他的被预备的埋葬啊，被预备埋葬。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刚才我在解释那些，你们有没有问题？你可以参考这个图表里面哈，我觉得这个图表很清楚了哈。哪一天钉十字架，然后除酵节哈，除酵节是什么时候？然后他们有七天啊，首尾呢有两天是不可以做工的哈，就叫做大安息日哈、预备节，这些都是哈，所以就给我们稍微有一点点了解，那就把这个图表记下来，这样，嗯哼。
师母，等于说
是
按照那个历史上的日期，等于说耶稣是等于周四被钉的，所以到周五一天，周六两天，周日是第三天，对吧？
啊啊哈呀呀。不然的话你从周五数怎么会有三天三夜的，
嗯，
是不是？
对，是。所以他耶稣的那个 好像说那个除酵节是最后的晚餐哦，他们是14号，他们因为他们的时间跟我们羊有点那个开始的、每天开始的时间。
六点早上第一个小时是六点，他们一天的开始六点。所以如果你去看那个讲四初哈，四初是我们中国人那个时候的宣教士很有趣哈，他们学了很地道的中国的形容的形容，就是在称呼那个这个时间有没有哈，所以他就四初，那英文是翻成第三个小时，就是九点、那来到约翰就变成五正，是不是、
对
呀、
所以那个犹太人的正月的十四号那天，等于说有就是那些最后的晚餐，然后耶稣就是那天晚上被鞭打。他们说那些人因为第二天是大日，就指十五日，第二天他们实际上是不可以做工的。
十五、十六两天是大日，是安息大日，本来是只有十六号了，但是因为这个是逾越节的期间，所以变成了两天。他讲的安息就讲只不可以做工嘛，对不对？
对对。师母，我觉得您讲到那个说，就是我们，就是耶稣的死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就是这个那个强盗，那个实际上是我们所应该关注。我想也是，其实这个强盗在那么痛苦之中，他那个信心转向神，其实那是一个挺大的神迹，就是耶稣。
他从地狱里面被拉到天堂去了。
对。
那耶稣是不挣扎的，所以他说你们不要为我哭，为你们哭。当他顺服神到死的时候，从头到尾没有为他的冤屈辩身过，没有为他的羞耻生气过，没有被他们对他的那种冒犯亵渎有任何的反抗，好，或者是就是跟他们有抵抗，完全是没有挣扎的。这一点让我看到真的是没有挣扎。他为什么能够那么快的死？因为他就不吸了嘛，不吸那个氧的话，他就没有氧的话就会缺氧。所以到后来那个水跟血分开的时候，代表他就是已经断气了。他那个水，那个心脏里面已经那个血跟水分开了，那留下血跟水。那为什么这个血跟水，这个有首诗叫做万古磐石为我开，我不晓得中国有没有听过这首诗歌。他说两种功效。
有
哈 ,OK, 呀、yeah。哒哒哒哒哒哒哒哈。里面提到这个。它是有神学的意义的，就是血洁净嘛，好，血跟水它是分开来的。那它还提到我们要重生的时候，我们要经过圣灵的这个洗，好，所以在这里呢，它特别把这个血跟水哈，怎么解释比较好呢？你看。在耶稣要被施洗以前，那个施洗约翰他就是传悔改的福音哈，悔改的讯息，他所做的施洗是悔改的洗，所以呢也是一样用水，然后他说在我后面要来的是要用圣灵， 哦，所以在那里这个血跟水的这个结合，哦，因为在那个时候他耶稣谈到重生时候是谈到圣灵，那么这个圣灵如何来为什么我们受洗要用水呢？一个洁净嘛，圣灵是一方面是火又是水帮我们做洁净，把我们烧尽或烧就烧尽我们所有的杂质，我们的所有的那些会毁灭的。当然我们不用去解释这个血跟水了，但是这个是由我们生理性的心脏的生理性所表现的一个这个人已经当血跟水分开就是已经就是死了。但是呢也带着属灵的很深刻的意义对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来讲。所以不管是圣灵的洗或者是我们能够得救救赎我们能够重生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奥秘。当然耶稣道成肉身是一个人不能理解的奥秘，因为圣经有讲嘛，那个奥秘的那个应该是第三章，我记得第三章十六节近前的奥秘。那对我们来讲的话，如果来引申到我们的身上的话，投射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是接受这么样的一个奥秘性很奇妙的一个救恩。在旧约里面神有一个定律，若不流血罪就不能得赦。刚才刘磊提到那一点，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强盗，那个时候终于他知道说我还有一线希望，他认定了这个没有罪的跟他一样受的刑罚一样，他认定一点，只有这样的人可以救我，他也认定一点，这种人不会下地狱，抓住他的手做了一个祷告。是的，那个强大的祷告的信心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的信心。还有吗？还有谁要分享吗？还是要回应吗？
师母，我回应一下。
好的，
顺便然后刚好也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就我前两天遇见一个福音朋友，然后就是他有很多问题，自我定罪啊，觉得自己有很多做的不好的，过不去啊。那么这个肯定是只有这个神能释放他啊，这不是我们的劝解可以那个释放他。我就特别感恩你刚刚提到那个点，因为他那天刚好也问到了这个问题。那我怎么忍心让耶稣为我受这个苦呢？所以你刚刚讲到时候我们应该要把眼光放在那个得救的强盗上面，我觉得非常阿门。
是 Amen。 是的。
那我就还有一个点，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给我一些建议，就是他一直提到说我的盼望是我能够做得更好，你能给我一点眼光吗？怎么引到神的面前？
那他的盼望做得更好这件事情你认为对不对？对不对？
我知道肯定是不会有答案的。
No, 我是说你认为他这样的希望对不对？
没有神其实我们不管怎么做得更好都是没有出路的。
不是
就是靠自己的话。
不是等一下，我的意思是说他所谓的希望做得更好，是他现在是还没有信是不是？
对，还没有信。对。
所以你的意思说他还没有觉得做得好可以信，是这个意思吗？没有道德可以信吗？因为他做得不好，是这个意思吗？
他觉得他不需要信，他觉得那也不是说他也没说他觉得他不需要信，他因为他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跟他讲福音。那他听到之前他自己的答案就是对他的这种亏欠，那他的方式就是自己怎么做得更好。
那我可能会跟他说，因为你也身历其境嘛，对，你也是经历过的。我可能会跟他说认为自己做不好， 就是我们需要一个救主的开始。而且呢，没有一个救主，没有把我们，因为他是把我们从黑暗里面救出来嘛，
嗯，
没有把我们从一个做不好的情况救出来的话，我们就是徒然挣扎。
嗯，
我的意思是刚问你说，我们希望做得更好，这个这样的想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这是对的。
嗯嗯嗯嗯。
为什么我会有好不好的观念？因为我们有良心嘛。
嗯嗯。
啊
嗯，
我们人是有良心，我们是有道德性的，本来就有道德性，不管他是不是基督徒，我们本来被造有道德性的，所以想要比我现在还好，这是对的。
嗯嗯。
问题是，你需要知道怎么让你可以更好。
嗯嗯。
那基督徒的信仰是，我需要解决我那个不好的体质，而不是改进，我们是整个的改变。
OK。谢谢啊啊啊
呀！
好，谢谢。嗯，
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不信耶稣？
嗯，
只有他是道路，道路就是那个方向嘛，啊，他是真理，唯一的道路真理。然后一个做不好的人，他的生命是在凋萎的，是往灭亡走的。那我们是开始在欣欣向荣，没有脱离了那个不好的那个根源，呵呵。
嗯嗯，
我想以他的观念，就是那个就是不好了，对我们来讲就是罪嘛，
嗯嗯，
对不对？
嗯，
哦，该做的不做，没有做，不该做的去做，没有办法，自己没有办法，那就越欠越多，你活得越久，越欠就越多。那个良心的就是越来越沉重，是不是？好，
是是是，嗯，好，谢谢师母，嗯，
要，所以基本上，如果我们在接触像他的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呢，他有提到说，我希望我做得更好，那就是很好的一个切入点，
啊，嗯，
等于说他对他自己不满意，
嗯嗯嗯，
啊，好，嗯，那我们等于说报给他一条路说，说我有一个特效药在这里，是不是？啊，
嗯嗯嗯。嗯哎，好，
okay，
谢谢师母，我等下十一点还要跟他谈，
好的，
所以也为我祷告，因为好多问题我也是，
好的好的，
谢谢。
现在9点多哈，好的好的，嗯哼，好。虽然耶稣只有算是6个小时断气哈，但是那6个小时一分一秒，事实上都在经历死的那种境界，神没有越过这个部分。所以当我们跟主在一起之后呢，那就是为什么彼得前后书在告诉我们，我们为义受苦是有盼望的，为义受苦是有赏赐的，是有荣耀的。嗯哼，我们看到神的儿子没有挣扎，没有略过任何一个强盗所受的这个过程，他还经历了没有罪的变成被定罪，没有做的被诬赖。对于强盗来讲，他们受的是应该受的，是配得这样的一个待遇，然后公诸于这些人的。
师母，我有一个问题想问。
好的，
就是以前大家也是说传福音的时候，但是说我忙我忙，等我不忙了我再信耶稣，这是我传福音的时候最常见到的，我叫就是教会说我们看到这个强盗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求一句耶稣他就得救进神的国了，所以是说那不是说我们就是等
最后一秒钟就够了，嗯，是这意思吗？
我传福音，就是很多我遇到的困难，别人回答我一句话就是这个，说，哎呀，我忙得很，等我不忙了，我再信耶稣。但是你给他传几次，他都是说他忙，不忙了再信。那我说不忙了，等到最后一秒钟就不忙了嘛。那他还有我们教会里常常为那癌症病人。或者就是他在医院里边他要死亡了，教会的牧者长老才去给他们施洗。
嗯，
我不知道怎么样来理解这件事情跟这个十字架上的强盗。
你的意思是说 面对这样的人的想法，你不晓得该怎么回应他，是这样吗？
对。
啊哈 ,OK, 好。问题是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最后那一刻在什么时候，那没有办法把握在我们的手上。如果我们看到一个患绝症快死以前得救，信耶稣受洗，那还是算是像强盗这一组人的，对不对？啊，但是也有很多人，他们那个绝症是很快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在形容说我们是抢救灵魂，就是这样，因为我们不晓得那个最后一个那一刹那是什么时候。但是最终还是要他们有那种，当然要有圣灵的感动啦，好，要他们要愿意接受圣灵的感动。其实呢，这个事情的体会呢，不见得从不信的人我们去体会，我们信的人是不是也有一些人会说，等我退休了我再来服侍，等我不忙的时候，是不是？嗯哼，
嗯，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人性，没有什么让我们觉得很稀奇的。我们曾经有一个执事，在教会服侍很久的一个执事，他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终于有一天他说，等我在几年，或者是我忘记了在几年，或者退休，他提到退休嘛，有一个是说退休，有一个是说在几年，我还记得在几年，还有一个数目字。结果在他还没有到那个几年的时候，不是他死了，他就闹了家里的，闹了婚变，到现在都不信了，等于是给魔给留了地步。当我们服侍神，当我们决定要归属的时候，事实上是我们的福分，真的是福分。但是也要我们愿意，所以你这个不是一个问题，对不对？你只是在表达你的有这样的情境，对不对？是不是？
对，我就是不知道等他们再说，等我退休了或者等我不忙的时候，我怎么再给他们来传福音，说你这不能等到最后一刻才得救。
我哟，他如果说等我怎么样的话，那我们就是等。好，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帮他做什么嘛，是不是？
哦，对对，
嗯哼，呀、yeah ，因为终究他是要自己做一个决定，我们给他机会。
哦，
那我传分给他是我们的责任，那他要怎么样，他会怎么样，我们没有办法帮他负责。一方面的话，等一下我把这个讲完。一方面的话，我们都不了解说，其实当一个人说等我不忙再来信的时候，他并没有知道什么叫福音呐、啊。福音是我在罪里面的那个重担，像刚才那个润香讲的那个，我做的很，我没有办法做好那个罪疚感，那个重担，那个劳苦，那个重罪的重担。我如果再拖一天，就多一天的重担，多一天的瑕疵。多一天的不自由，越来越黑暗，越来越往下走。我们知道这样，他们不知道。
嗯，对的。
嗯哼，是不是？嗯哼。
嗯，
我们在为他急的就是这个。可是呢、嗯，还不是说什么时候的问题，而是说，比如说像那个浪子的哥哥，看着他的弟弟回来，哇，你拿那么多钱，吃喝玩乐，一回来。还是一样当一个少爷，但是他没有去想到他在家里面的那个安全，在家里的 那种安全感稳定感，他的弟弟是过什么样的生活。所以最终之乐呢，终究是一个摧残，是一个毒害。所以那个没有什么好让我们我让我多享受一点，不是，我不是讲说他们的想法，他们当然不会认为自己是最终之乐了哈。对我们来讲的话，像那个圣经有讲到，对那些恶人呢，但是他们的路呢是比人家通达，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有一种不平哈。那么他们享受是最终之乐的时候，那不是好玩的，那个不是，那个是一个滑路。好，请讲。
嗯，
请讲。
哦，师母，一个就是想到说，真的是人不知道自己的生命什么时候结束。比如说你说那些出车祸的，或者你说那些飞机失事的，谁能想到呢？但是我们去给别人这样讲，其实他们也不会说就会去领受了，这是一方面。对，第二个我就想说，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是心很，当然都是爱对方，希望他能够早点得救。我自己原来也是有，但是有时候会有压力，就觉得说好像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啊，或者不够好，或者是不够尽力。那我想就是说，真的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让任何一个人信主，如果我们把这个责任扛在自己的肩上，其实我觉得我们也没有那个，也不是神要我们扛的。我只是想补充这个。
是的。其实神一直在给比拉多机会，是不是？他到后来也自己哈，你去看别的福音书，也自己跟那个犹太人说，你们这个杀义人的罪不在我身上，因为他太太跟他讲啊，这是一个义人，人生的道路没有不宽不窄的，不是宽就是窄，不是往上就是往下，很清楚的。在比拉多来讲，他不想，他不在意什么是真理，等于说我怎么判，我怎么做，只要我脱罪了就好，我脱了责任就好了啊。昧着良心做，他也没有觉得，因为他心里面没有神嘛。但是他不知道，他有一个最终的审判，就像他在审判耶稣一样，他有一个最终的审判，而且那是一个真理的审判，是不能这样模棱两可、黑白不分的。很可惜啦，我觉得神一直在给比拉多机会。他问了一个很正确的问题，说真理是什么？但是他已经忙着也要出去跟那个犹太人交代了。你们回去没有人数看看，他已经一共进进出出几次？
我那次还专门数了，是三次。但是第二次的时间特别长，等于说进去他就在外边待着，然后这样子把耶稣又给带出来，好像就是他就想要平复这些犹太人，所以又把他鞭打，所以他在外边。然后呢鞭打完之后他又进去又出来，所以看着很多他就是但是仔细数数我记得是就是他主要他进去又跟耶稣单独谈好像是三次我数的。第一次我数的六次后来是三次。
好，那我们也联想一件事情，就是说为什么比拉多会那么的不厌其烦的出来想要跟犹太人做一个好像一个交易一样，好像我就这样做，然后你们就放过他，就是好像他为什么会，我们你有没有感受到比拉多对犹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照理讲比拉多他是政权的一个主政者，这些的话是他们的殖民嘛，对，好像就是被占领来的，然后他们就是在往下面管的这样。然后他也被送到西律那边去，好，等于说你看到比拉多就是三番两次想把他脱手，就是希望不要去，因为可能他太太也跟他讲了，他也有一些心里有一些介意啊。那到底他跟犹太人之间你感受到他跟他们的关系是怎么样？他是有权柄的哦，他为什么有点好像怕犹太人一样？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因为犹太人也这些都是政客嘛，都很有那个很精明，都知道怎么样拿捏对方，怎么样，所以他就说你就是凯撒的忠臣，怎么知道就是来操控对方，彼此都在看谁能操控谁。
我想比拉多有一些把柄在犹太人的手中，所以他一这样一讲一威胁的时候，对他是有威胁的。嗯哼，我感受到了，就你可以感受到那个他们的关系的那种，不是朋友，也不是仇敌，可是呢，是彼此是有牵扯的。连西律也是啊，本来是因为那个耶稣的事情，他们俩就好像就和好了。
哎，师母，
是，请讲。
哎，我想就是联系到这个比拉多的，联系到 这个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使徒行传24章、
嗯、
有一个菲利斯、
嗯、
就是24节到27节吧、
嗯、
过了几天，菲利斯和他夫人犹太的女子土希拉一同来到，就叫了保罗来听他讲论信耶稣基督的道。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菲利斯甚觉恐惧，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菲利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过了2年，波求菲斯都接了菲利斯的任。菲利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留保罗在监里。这个菲利斯和这个比拉多是不是有相同的那种心理，就是他也不愿，他也知道保罗讲的都是真理，他也不想定保罗的罪，但是呢他就又想让保罗送他银钱呢，又是怕犹太人的什么的，是不是和那个比拉多有点相似？
是的呀，类似这种在世界里面的这种权力了、哦、利益了、哦、呀、嗯、好的，好，谢谢你提到这个。